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1月19号礼拜四，我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北约盟友美国和土耳其试图改善关系，但仍有分歧；纽约时报说美国考虑帮助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美国债务今日达到上限，金融市场担忧；德州将立法禁止中国等国家买地；大型加密货币贷款机构 Genesis 最快今个礼拜申请破产；美国学校禁用人工智能 ChatGPT 以防学生作弊。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和土耳其星期三试图消除多年来导致关系紧张的分歧，但无法解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约扩张的议题上的分歧。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时候寻求弥补这些分歧，但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成功地弥补了分歧，即使两个人都称赞两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强调乌克兰议题的合作，布林肯尤其赞扬土耳其在与俄罗斯签署乌克兰的粮食运输协议上的领土作用。两个人在会晤前的简短讲话中都没有具体提到他们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题上的分歧。这个是土耳其高级官员对华盛顿进行的罕见访问。拜登政府和土耳其保持距离，因为埃尔多安总统越来越专制，采取限制权利和自由的政策。土耳其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交叉路口，对美国依然具有战略重要性。但正如布林肯指出的这样，土耳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乌克兰粮食运输协议的关键。纽约时报18号引述政府官员的讲法，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协助乌克兰攻击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多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克里米亚依然是乌克兰领土，但是拜登政府在俄乌战争援助乌国上一直坚持拒绝提供几乎打击黑岛所需要的武器。不过现在这个立场开始松动。根据几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经过几个月来与乌克兰官员讨论，拜登政府终于开始接受几乎或者需要这方面的武力。拜登政府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向俄罗斯展现俄国对黑岛的控制，亦会受到威胁，这个会强化几乎在未来任何谈判的地位。另外，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虽然仍然存有克里姆林宫会使用战术核武报复的风险，但是现在对这方面的担心已经减少。纽约时报指出，拜登政府对于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新想法，显示出从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即使公开承认美国提供乌军针刺防空飞弹都有所顾虑，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之前自绑手脚，现在已经在逐渐稳定地放松。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警告，美国可能在礼拜四19号达到$314,000,000,000的法定债务上限。如果国会未及时采取行动，恐怕导致美国面临违约风险，并威胁政府运转。以历史经验来看，类似事件曾经多次上演。美国过去从未因为未能够及时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而面临违约，这个也代表后果无法预测。 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分析师警告，这种情况可能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可能令到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为了避免美国违约，财政部表明将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以持续履行美国的财政义务，并且说美国可以从现金储备和会计工具当中筹到足够的钱，以维持礼拜四之后的资金，但这些权利不是无限的。耶伦估计这一类措施可能将违约风险延后至六月初，但是除非国会提高上限，否则美国仍然可能突破举债上限，并且造成严重的违约。就算真是逃过违约，达到债务上限，亦将对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美国德州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国、伊朗、北韩、俄罗斯等四国的政府、公司和个人购买德州地产。州长阿伯特表示，如果法案获德州议会通过，他会将它签署成为德州法律。这项法案由德州参议员科尔霍斯特提出，起因是没多久之前，中共军方的一名退役将军在德州艾尔维德县的卢克林空军基地旁边购买了超过130,000英亩的土地。卢克林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飞行员训练中心。美国的空军基地在佛罗里达州、加州和德州分布比较多，中国在这三个州购买的土地亦都最多，引发国土安全的担忧。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去年9月曾经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等7个国家的利益实体在佛州置产。他亦提出法案，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佛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大型加密货币贷款机构 Genesis 传出最快将在今个礼拜提交破产申请。综合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解决公司流动性危机， Genesis 和母公司 Digital Currency Group DCG 近来一直在度同各个债权人团体针对还款和资产处理进行秘密谈判，但是目前为止未能够达成协议。知情人士仲指出，Genesis 正制定一项重组计划，并且已经同债权人交涉，其中一些债权人同意给予1到2年的宽限期，以换取现金支付和 DCG 股权。目前相关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是知情人士亦补充，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且如果 Genesis 仍然没办法筹集到现金，最早将在今个礼拜申请破产。对于上述报道， Genesis 和 DCG 拒绝发表评论。一项名为 ChatGPT 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在诞生不够两个月之后，就被美国的一些学校禁止使用，并且在教育工作者中引起广泛争议。 ChatGPT 是一个免费而且容易使用的人工智能搜查工具，在2022年11月份向公众推出的时候一鸣惊人。用户可以输入任何一个问题， ChatGPT 就会以文章的形式给出一个很容易令人理解的答案。据国会山报报道，纽约市教育局发言人詹拿莱尔对此表示，虽然这个工具可能能够提供快速和简单的问题答案，但它并不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对学术和终身成功至关重要。纽约市和西雅图的公立学校已经颁布禁令，禁止在其设备和网络中使用 ChatGPT， 理由是担心学生考试作弊和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国务院证实布林肯下个月将访问北京。军援主战坦克，德国希望美国能够抛砖引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突然辞职，将在2月7号卸任。众议员史道在屋企发生一场意外，造成多处受伤。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总统初选中持续领先德桑蒂斯。Amazon 关闭慈善计划 Amazon Smile， 并开始裁员。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三表示，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下个月会访问北京，但是不愿意透露更多的细节。普赖斯当日在例行媒体简报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证实确切日期，仅是表示布林肯预计会在二月访问北京，讨论美中双边关系的广泛议题，强调出访细节仍然在讨论当中。普赖斯表示，布林肯对下个月的北京之行十分期待，美方正在与中方密切合作，以确保今次出访具有建设性、富有成效，而且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面对北韩近来频频试射飞弹，普赖斯说，北韩对印太区域和其他地区构成的挑战将会被提上议程。而另一方面，鉴于来自中国的铝鸦片药物芬太尼走私情况越来越严重，已经令到美方执法机构十分之头痛。普赖斯指出，与中方讨论芬太尼管制一直是国务卿的优先事务，不断强调芬太尼对美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威胁，美方会持续敦促北京采取更多行动以遏制犯罪行为。据德国高层官员礼拜三表示，除非美国同意支援乌克兰美制主战坦克，否则德国暂时不会给自家或者盟国将手中的德制豹二坦克运交乌克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设于伦敦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有超过2000部德制的豹二战车。豹二目前在世界仍然是属于一流的主战坦克，包括波兰、芬兰、丹麦等几个欧洲盟邦都称已经准备好将自己的德制坦克军援乌克兰，就等柏林当局肯手，但还未有人正式向德国提出申请。根据德国的法规，交付德制武器给第三方需要德国同意。德制的炮式主战坦克有两种，分别是1960年代设计的炮一和后继的炮二。官员透露，短期内德国本身能够给乌克兰的炮二仅约15部。未具名的德国高层官员认为，外人会搞不清楚哪些炮二是德国输出，哪些是从第三国输出。这样一来，届时容易徒增争端。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当日亦被问到为何不愿意提供炮二给乌克兰的时候，索尔茨表示，如果持续提供炮二，他担心俄乌战争会演变到不可收拾。据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礼拜四宣布，他会辞去新西兰总理职务，并且不会参加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大选。阿德恩当日在北岛的豪克斯湾港口城市内皮尔告诉记者，今年2月7号将是他任期的最后一日，但他将持续担任议员直到10月的大选。阿德恩强忍住眼泪说，担任总理的这5.5年很艰难，他只是个普通人，需要让位给其他能够胜任的人。42岁的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说，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曾经希望找到一种方法，不单止为下一年，亦为下一个任期做准备，但我没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表示，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但对我来讲是时候了。阿德恩说，我知道这项工作需要什么，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足够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我绝对相信，亦知道我身边有其他人能够胜任。阿德恩自从2017年担任总理，除了是新西兰史上第三位女性总理，亦是自19世纪以来新西兰最年轻的领袖。据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史道办公室礼拜三表示，史道众议员礼拜三下午在家发生一场意外受伤。根据史道办公室发出的简短声明，史道在他的住宅碰上一场意外，造成多处受伤，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有关伤势或者严重程度的细节。声明说，我们将尽可能提供更多新消息，亦请大家为这位国会议员和他的家人祈祷。 根据史道的国会官网，他和妻儿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而他代表的选区则是佛州第十七选区。根据他的个人简介，这一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曾经在伊拉克服役，之后展开政治生涯。2021年1月6日至7日，史道曾经投票不批准拜登当选今届总统，之后亦投票反对对川普进行第二次弹劾。同年6月，史道亦是21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反对向1月6日国会大楼的执勤警察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决议。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假设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对决中，前总统川普正领先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17%。根据晨间咨询公司星期三公布的这项民调，川普在潜在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中获得了 48% 的支持，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是 31%。在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当中，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以 8% 的支持率名列第三。前维俄明州联邦众议员利詹切尼以 3% 的支持率排在第四。另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并列第五，都获得了 2% 的选票。在过去一个月，川普在晨间咨询公司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 45% 至 50% 之间，而德桑蒂斯则一直在 30% 左右徘徊。Amazon 宣布将关闭慈善计划 Amazon Smile。 这项计划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在客户达成特定购物条件的时候， Amazon 会代客户向慈善机构捐赠 0.5% 的购物金额，资助房屋建造和信息教育等领域。这项计划执行将近10年，筹集到大约$450,000的善款。现在 Amazon 说这项计划没有达成当初设立的目标，由于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个合格组织，最终各个慈善机构所分配到的资源太少，所以 Amazon 决定在2023年2月20日关闭 Amazon Smile。 目前 Amazon 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裁员行动，外界猜测 Amazon Smile 的关闭可能和 Amazon 的大规模裁员有关。Amazon 裁员计划在2022年11月由执行长 Andy Jassy 亲自宣布。1月初的时候， Andy 提到 Amazon 计划共裁员18,000人，而新一轮裁员已经开始。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员工备忘录， Amazon 公司在备忘录中说，公司将在18号结束前裁减美国、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部分的职位。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0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钟嘉慧。首先系新闻提要。局势转变，美国愿意助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一场新冠海啸正在中国农村酝酿。新西兰总理突然宣布辞职。新签证似探私隐，华人呼吁恢复原有10年签证。中南海调整，多名团派大员退居二线。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场局势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政府正在改变主意，准备协助乌克兰夺回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美国媒体认为，这个态度的转变显示，美国政府援乌抗俄，正逐渐摆脱过去的自绑手脚。纽约时报18号报道，起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伸出援手，只是要将俄军逐出，并没有打算解决9年前的纠纷。虽然美国坚称克里米亚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却犹豫是否要卷入克里米亚战场。如今美国这个立场开始放松，几位美国官员透露， 经过几个月同乌国官员讨论，拜登政府开始接受，几乎可能需要这方面的力量。美方越来越愿意帮助乌克兰挺进克里米亚半岛。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向俄方展现，乌国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亦会受到威胁，将加强基辅在未来任何谈判的地位。此外，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虽然仍然存有克里姆林宫会使用战术核武报复的风险，但是现在对这方面的担心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攻击克里米亚的新想法显示出从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即使公开承认美国提供乌军刺针 Stinger 防空飞弹都有所顾虑，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和北约之前的自绑手脚，现在已经正在逐渐稳定地放松，协助乌国攻击克里米亚亦会是至今所做其中一个最大胆的动作。另外，美国这个礼拜公布的新一波对乌克兰军援方案中，可望包括射程150公里的陆基小直径炸弹 GLSDB， 令乌克兰提高防空和打击能力。据报道，150公里射程的火箭弹亦可以打到克里米亚。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讨论向乌克兰军队派遣 HIMARS 火箭系统和布拉德利战车，以便他们能够争夺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控制权，切断俄罗斯的重要补给线。有意思的是，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经营的一个推特账号18号张贴了一张地图，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这张地图原本是想讲明欧洲各国的汽油成本，并以不同颜色呈现，但图片中俄罗斯入侵并占领的乌东地区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半岛仍然属于乌克兰。截至当地18号凌晨，该地图已经被浏览了736万次。网友纷纷表示，咁系俄国驻瑞典使馆承认克里米亚系乌克兰嘅一部分，正確嘅乌克兰地图，真相无法忽视。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索尔茨喺发表演讲时亦表示，乌俄战争带嚟好多影响，但系如果想结束乌俄冲突，咁样俄罗斯必须输，咁系我哋同伙伴密切合作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的原因。今年春运客流总量将高达近21亿人次，引发对农村地区疫情激增的担忧。网上已经有不少惨状被曝光出来。1月17号推特账户文北发布消息说，惨烈，大陆的一个村庄死亡高达200多人。有网友感叹道，一个大村能够有几多户人家，200人是乜嘢概念，同屠村有区别吗？民众称专家讲的说话不能全信。有短片显示，一名正在咳嗽中的小伙子表示，自己身边前日睇到仲好好的一个同事，先至41岁，是公司养得最迟的人，一直认为他的抵抗力强，但是冇逃过。阳康后20几日，出现一些后遗症，突然就离世。小伙子说，不是要制造恐慌，不是要制造焦虑，专家之前说 80-90% 无症状，现在 80-90% 都有症状，说 80-90% 都没有后遗症，现在后遗症大把。网友江少回复说，我们村死了200多人。还有网友回复说，我们一个有35万人的县，一个月死了4000人，共匪真是杀人不眨眼。亦有网友担心说，恐怖的是下一波会来得更猛，有几多人能够撑过去。还有网友愤怒地说，一个大村能够有几户人家，200人是什么概念，这种群体死亡肯定是共同群体事件造成，比如强行打疫苗，谁能够推行这种事情，只有共产党。共匪不死，哪里有我们中国人的未来？200人和屠村有区别吗？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昌平区新庄只有90户人家， 居住不足300人因为感染病毒死亡者太多，多台挖掘机昼夜挖坟掩埋尸体。影片中可以见到大批一排排的新坟，有网友震惊到，再想下那些未来得切去火化的小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专家黄炎中在 CNN 发文，以专家视角从多方面讲明农村地区应对新冠袭击的脆弱性。他警告，在中国农村一场新冠海啸正在酝酿。另外，湖南省县级市祁阳市疾控中心13号宣称，抽样调查辖下12个镇和3个街道共30个村，每个村入户调查10户家庭，总共300个家庭1198人，感染939人，从上个月5号到1月5号总共死亡79人，因发烧咳嗽死亡42人。评论员黄笃然分析，如此计算，死亡率是 4.5%， 是香港 0.7% 的 6.43 倍。据天津市 Seth 先生透露，他在天津殡仪馆工作的朋友估计，从上个月12号到现在，天津去世最少10万人，而且高峰期仲未到来。那就是说，在这26日内，天津市平均每日过世3846人。而以前平常年份，天津每日200人逝去，这两个数据的关系是 19.23 倍。1月19号上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突然宣布，他将于2月7号辞职，不会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寻求连任。阿德恩在新西兰东海岸的内皮尔 Napier 市出席工党的党团年度会议时公布了这个消息。阿德恩现年42岁，他对工党成员表示，对他来说时机已到，他能够付出的所剩不多，并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再做四年的能耐。对于新西兰10月14号即将举行的大选，阿德恩表示，虽然不会角逐选战，但他知道对新西兰民众影响最大的几项议题仍然将是政府今年执政和选举的重点。他含着眼泪说，过去的五年半是他生命中最充实的一段时间。他相信领导一个国家是一份最具特权的工作，亦是一项很具挑战性的工作。他说，这份特权亦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如果没有完整的准备，不能亦不应该这样做。阿德恩还说到，他曾经花很长时间来思考新西兰的未来，亦曾经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但很遗憾的是他做不到。他认为如果他再继续担任总理，会对新西兰造成伤害。据报道，阿德恩担任新西兰工党领袖已经有5年时间，他的疫情政策令新西兰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通货膨胀严重，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驾驭飞涨的生活成本，因此新西兰人对他的不满日益加剧。2022年全年工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目前已经落后在在野的国家党好几个百分点。目前还不清楚大选之前由哪个来接掌总理职权。副总理罗伯森 Grant Robertson 宣布他不会角逐工党党魁之后，总理争夺战顿时白热化。目前有26000多名在美国的华人在网络上呼吁中共当局恢复过去签发的10年多次签证，并消除前往中国旅行的所有障碍。这份发布在 change.org 网站上的请愿书写到，3年多来，很多在美华人急切等待去中国探望亲人，包括染疫生病或去世的年迈父母，并希望中共大使馆恢复所有以前签发的签证，消除民众返中国探亲的障碍。据了解，所谓的10年签证是美中双方的一项互惠签证安排。2014年由奥巴马宣布，即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延长到5年，商业和旅游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10年。随后 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亦宣布，中方为美方游客和商务人员签发最长为十年的多次赴华签证。2020年初，新冠席卷全球，中共暂停了这个安排。现在，美国之音最少从两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驻美使领馆已经开始接受新的十年签证申请，但不少华人提出疑问，中共既然可以接受新的赴华探亲旅十年申请，为什么不首先恢复现在仍然有效因疫情被暂停的十年签证呢？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分析，那可能与中共试图通过新一轮申请获取更多个人信息有关，因为过去申请很简单，不要求你很多信息，但现在要求提供很多资料，他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数据来鉴别这些人。在中共公布的新的线上申请表格里面，有一项过去没有的新要求，即申请人必须完整填写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即高中之后的完整的学习经历和从毕业后的完整工作经历，甚至包括学位与专业、职位与职责。余平说，这种做法恐怕隐藏着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外交部门亦迎合国内的所谓国家安全，通过这些复杂的申请手续进行信息的筛选。但他相信，既然是对等的签证安排，如果中方提出过多限制性要求，将迫使美方亦作出相应变化。实际上，美中之间这项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正受到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下如何演变的考验。例如在2021年，美国五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就提出了签证安全法案 Visa Security Act。 中共高层的人士仍在持续调整，团派的力量仍然被继续削弱。日前中共公布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显示多名团派大员退居二线，如副总理胡春华、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等。1月17号，中共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会议在北京结束。18号，中共发布了14届政协委员名单，共2172人。按中共官场惯例，全国政协主席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共排名第4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亦在名单上。如无意外，王沪宁将接替汪洋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上一届24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只有7人出现在新一届政协名单上，其余的17人多因年龄、职务变动而卸任。而中共副总理胡春华、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3名团派大员亦在官方公布的名单中，料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共20大的高层人士内斗中，团派全军覆没，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全部出局。时评员李林一表示，胡春华入围政协委员标志着他将在政协养老。一般来讲，胡春华可能任政协副主席，但这亦可能存在变数。如果最终胡春华只是成为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那就讲明在习近平将胡锦涛在20大上架走的时候，胡春华双手抱胸的举动激怒了习近平，更令他最终在职务上被降格。李林一认为，周强和沈若若的派系色彩亦是看点。周强一度被认为表面是团派的人，实际却听命于江派，沈若若则是团派人物，这两个人一起被打发去政协，和习派在20大一家独大是对应的，都是内斗的产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越南政变，此版名夫话获习近平支持。新年前，中国各地商业界冷清，殡仪馆火爆。美联储官员呼吁进一步加息压制通胀。美国债务达上限，财政部采取非常措施。富士康未经许可投资中企，被罚1000万。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近日辞职，好快获得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一个共产体制国家的国家主席主动请辞非常罕见。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越共高层发生了内斗甚至是政变。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认为越南这一次政变取得了习近平的支持。据越南官媒报道，阮春福是为他以前担任总理期间手下的违规行为担起政治责任而提出辞职的。他的直接背景是越共打击腐败的行动。多间西方媒体认为国家主席辞职在越南共产党史上前所未见。越共高层应该是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是政变。资深媒体人此晚明夫在18号说，可以断定的是越南发生了一场政变。他分析，同时同阮春福退出政治舞台的还有两位副总理和三名部长等多位官员，这些人几乎都是被称为改革派的政治人物。在这一场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是以越共总书记阮富聪为首的保守派。越共总书记阮富聪在2021年初打破惯例，第三次当选越南最高的领导人职务，引起外界的批评。他从2016年启动的反腐败运动被外界认为一方面为他整肃了政敌，另一方面亦巩固了越南共产党的权力。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习近平大获全胜，任用的都是效忠自己的习家军，而被外界认为是改革派的李克强、汪洋等人被排除在外。此版明夫认为三个月之后越南亦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此版明夫说，这一次发生政变的主要背景是77岁的阮富聪在几年内就要退休了。如果按照现在的党内排序，由68岁的阮春福接任总书记的可能非常之大，但保守派并不想将最高权力者的位置交给改革派。此版明夫提到，去年10月底阮富聪访问北京，是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访中的外国领导人。他和习近平举行会谈，而且获得习近平颁发友谊勋章。因此此版明夫推论，依现在的情况来看，阮富聪是去和习近平商量怎样对付改革派，而且取得了支持。他表示，两年前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推翻了民选全国民主联盟政府，而事先军方首脑亦和中国的王毅外相见过面。这几年来，中国周围的几个国家，比如阿富汗、缅甸和越南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据传北京都是在水面以下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此版明夫还分析了国际局势，他说美国、日本以及英、法、德等北约国家已经在密锣紧鼓筹备对中的包围网。另一方面，中国亦在努力增加自己的伙伴。如今两大阵营已经逐渐形成。此版明夫说，在阮春福主导外交之时，越南基本上所走的是亲美路线，而受到越南民众广泛的支持。而下一任的越南政府是否会放弃亲美的路线，改为亲中路线，值得继续关注。越南国家主席突然辞职，亦令到外界担忧越南经济可能出现的变化。路透社报道中，援引专家分析指出，虽然阮春福被认为是重视经济成就的领导人，但他的去职不会影响到越南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国资本的开放的政策。长期驻越南的中国商人阿红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局的突然变化会对商界人士的心理造成影响，心理层面上会有影响，可能不敢加大投资，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叫你走就走，还包括两个副总理，这个幅度非常大，大家心里面都怀疑会不会出现第二个中国这样的情况。但他认为越南的经济改革已经上了轨道，不 不太可能轻易向后转，未来五年到十年，越南经济依然会高速增长。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国疫情大爆发，至今未见缓解迹象。中国传统新年临近，但很多城市的商业街冷冷清清，年味全无，而医院和殡仪馆则人头攒动。居住在广东某市的湖南人刘女士19号表示，她周围的人全部感染了，当地医院挤迫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重症率居高不下，当地和湖南县城染疫离世的人都不能够及时火化，需要等一个多星期。她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我有几个同事的父母亲已经走了，还有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也都走了好几个。我们老家湖南县城那边现在方舱医院都装不完，遗体就是放在公园广场大桥旁边大树旁边，就是这个病啊，走的人是很多的，县城都处理不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和我们有事沟通的人反映的情况都是这样。北京市民孙女士表示，都说农村的人看不起病，命丧家中，城里面的人也都一样。他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北京最紧张的时候12月十几号的时候，北京发生医疗崩溃，有一个40几岁的人在这里看病，上午还在医院那里没床，回来了下午又去医院也都是没床，回家晚上三点多就死了，死在家里面他租的屋，我们的同事就是他的隔离。他说离世的人太多了，殡仪馆烧都烧不切，民政局说可以运烧，就是两三个遗体一起烧，大家拿回屋企的骨灰是不是自己的亲人都不一定的。无锡网友云光河表示，截至2023年1月3号 ,1983 年出世的他已经失去了六位亲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网友江少披露，他们一个村就有200几个人离世。14号流传网络的一段影片显示，吉林通化大家搭临时帐篷存放遗体，排队等待火化。据网络消息，在中国遗体袋一度卖断货，棺材亦都是供不应求，单价飙升至一两万元。中共官方14号宣布，自去年12月7号开放疫情管控至1月12号的36日里面，大约有6万人染疫离世。据公开的数据，2021年中国有1774个殡仪馆。网友计算说，若果是一个月6万人离世，每日每个殡仪馆平均火化不到一个人，这个同殡仪馆大排长龙甚至等待好多日才能够火化的实情相差甚远。中共简直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大纪元报道，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来中共一直在这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令到4亿人离世，这一次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共会有5亿人丧生。李洪志大师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疫情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洪志大师还在《理性》一文中开始了平安度过这一劫的方法，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美联储官员表示，尽管美国的通胀看上去有所见顶，该机构将再次采取加息措施。有多名官员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保持在 5% 以上的水平。摩根大通的高层亦认为，美联储的利率会高于 5%。 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18号说，下一步仍然会有加息，政策的幅度将经过会议讨论得出。同梅斯特一样，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表示，他亦认为政策利率将升至 5.25% 至 5.5% 之间，并补充说，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将它提升到 5% 以上。截至去年12月，美联储的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未来几个月的政策利率将在 5% 至 5.25% 之间。1月19号，摩根大通总裁戴蒙 Jeremy Dimon 评论说，他认为通胀问题不会很快从市场中消失，这个导致美联储没办法在加息到 5% 之后就刹车。 为应对飙升的物价，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4.25% 至 4.5% 的目标，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了 6.5%， 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少的年度涨幅。戴蒙和 CNBC 说，他认为行业仍然过于乐观，近期通胀放缓来自暂时性因素，例如油价回落和中国经济因为疫情放缓，市场处于不安状态。如果未来能源价格恢复上涨，而美国经济出现温和衰退，美联储将可能将利率升到 6% 来控制通胀。他说，任何人都很难预测经济衰退，他确实担心恶劣的公共政策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即将达到超过31兆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表示，将在1月19日开始部署非常措施来应付棘手的账单问题。上个星期财政部曾表示，一些非常措施包括暂停对部分政府账户的投资、赎回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现有投资，以及暂停联邦雇员退休制度储蓄计划和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再投资等。福克斯新闻称，这些措施可以令到财政部能够继续向证券持有者、社会保险受益者和其他人支付债务，至少到6月初，同时亦令到拜登政府和国会议员多赢得5个月的时间，来通过提高或暂停债务限额的立法。据路透社的报道，近年来美国联邦支出逐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国债不断膨胀。尽管债务上限在2021年12月已经被提高到 31.4 兆美元，不过随着美国去年12月的预算赤字暴增为2021年同期的三倍，国债将再度面临违约的风险。这个月13号，财政部长耶伦呼吁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以保护国家信用。目前共和党人坚持将削减开支和提高债务上限挂钩，并在15号再次敦促政府减少支出。不过白宫在17号的回应说，这个可能导致威胁全球的经济灾难，并将影响多项美国政府的必要活动。白宫同时表示，国会必须无条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在当前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情况下，预计国会两党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艰难的辩论。1月19号，台湾鸿海旗下的富士康因未经授权投资一间中国晶片公司，被台湾政府处以1000万新台币的罚款，约合33万美元。台湾一直对中共提振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持谨慎态度，并正在收紧立法，以防止中共窃取台湾的晶片技术。富士康入股清华紫光集团的交易没有获得台湾政府的批准。路透社报道，台湾经济部表示，虽然富士康未经事先批准收购中企股份，因此违反规定，但不存在技术外流的担忧，对台湾经济或工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富士康在调查这件案的期间全力配合，因此该部酌情减少罚款。台湾政府禁止台湾公司在中国建立它最先进的代工厂，以确保最好的技术不会外流。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四，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突然解封导致疫情大爆发，造成的连锁反应冲击中共政权。1月18号，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发一篇分析文章，文章认为最近全球连续发生三件大事，表面上互不相干，但实际上紧密相连，意味着旧秩序开始瓦解。
中共三年封控并没有控制住病毒，去年十二月一夜解封更导致疫情海啸，当局这些政策令经济受到重创，社会陷入不稳定，还造成中国人口骤减。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人口一年减少85万。专家学者认为中共数据一贯造假，但终于承认了人口负增长，而人口下降最直接的危机就是经济下滑。关注中国人口发展的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18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经济下滑及生活压力导致年轻人都不愿意生育，加上估计未来疫情下中国死亡率只会更高，因此判断今年人口负增长会更严重。吴建中说，失去人口红利后，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会失去支撑，目前富士康等很多工厂都有缺工的情况，所以产业出走，外国人才亦不愿意投资。因此吴建中认为中国的经济会更加悲观。上个礼拜，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公开表示，中央不会救助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边家的细路边个臭，亦就是地方政府必须自己偿还债务。蔡霞在推特推荐一篇很有分量的网文，作者叫做梁子若谦。文章提出，最近十几日来，世界发生三件大事，是旧秩序的瓦解信号。三件大事之一，就是刘坤宣布中央不管地方债务。文章形容这个消息是石破天惊，是中共建政70多年来的首次。中共一向重视中央集权，但财权和事权一体两面，你在钱银问题上讲了算，在地方事务上亦都讲了算。现在习近平将地方财政收走，却将债务掉给地方政府，下一步地方政府就会以解决地方债问题为由，拒绝对中央政府缴税。而地方政府一旦开始自食其力，中央的话事权就被虚化，地方自治的大门就此打开。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是美国众议院通过成立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表明针对中共而不是中国，且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梁子若谦在文章中说，这个意味着2023年将是中共作为世界公敌，被美国率领的民主世界全面围剿的元年，中共的末日已清晰可见。三件大事的最后一件，是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文章说，印古什地理位置极其敏感，四周都是与俄罗斯有民族冲突的国家，印古什独立对俄罗斯晴天霹雳，因为这个是在复制当年前苏联帝国瓦解的路径，当年就是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引发波罗的海等其他国家独立，一年九个月之后苏联帝国灰飞烟灭。美国众议院成立反共委员会，印古什共和国脱离俄罗斯，以及中共中央政府因为财政崩溃不再兜底地方债务。一篇文章认为，这三件大事是一条紧密咬合的时间链条，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和邪恶的中共帝国开始瓦解的信号。
中共中央政法委1月16号召开全体会议，黄晓红身为政法委副书记、中共公安部长却没有出现，这个已经是他不到一个月来第二次缺席类似会议，学者就此作出分析。
据新华社报道，1月16号这场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召开，会上陈文清强调要进一步清除政治腐败，政法委员周强、张军等出席会议，但新华社的通稿没有提到黄晓红。黄晓红同样亦缺席了去年12月29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旅美学者郑玉光在电视节目中分析说，按道理来讲，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黄晓红作为政法委副书记没理由不参加，而且他在1月8号刚刚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陈文清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 郑玉光质疑黄小红能够参加1月8号的会议，而不能够参加16号的会议，事件比较诡异。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他和陈文清搞矛盾。郑玉光还提出黄小红这两次缺席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下一步职务有改变。黄小红作为习近平亲信，在中共二十大前被快速提升为中共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并在中央二十大后跻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未能够好似部分观察人士预期的这样担任政法委书记。这个位置被陈文清坐了，同时陈文清亦在二十大后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系统两个人同时进入中央书记处的情况罕见。时评人士令喜航去年11月曾经在希望之星站文分析说，陈文清是在习近平清洗江派的过程中上位的。陈文清原本是周永康四川帮的人，但他后来投靠黄岐山，直至2015年调往中共国安部。令喜航认为二十大人士是由习近平亲自把关，陈文清当然是习近平认为对自己忠诚的人，但习近平未必对陈文清放心，而黄小红是习近平供应的铁杆心腹。北京官场早有流传黄小红号称警霸，他掌管公安特勤局监控一众高官，在中南海横行无忌。令喜航认为黄小红虽然排名在陈文清之后，但能够制衡陈文清，以黄小红和习近平的关系，他这个副书记亦恐怕会令上司陈文清很难堪，而中共警察系统形成两大头目互相制衡的局面，显示习近平对警察系统并不完全信任。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月18号宣誓就任民进党党主席，并在致辞时表示，他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未来他亦都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延续四个坚持。
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一定要成功守护台湾，先有民主和和平，因为和平是台湾几十年来共同努力打拼的结果。台湾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享受自由氛围，就如同饮水或者是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这些都要持续保护。有记者问到，赖清德过去曾经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未来是否延续这一路线？赖清德回应说，我就是务实地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赖清德表示，未来他仍然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用最大的努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最早由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宪制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主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吞并，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赖清德还表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岸陷入僵局是因为中国对台湾民攻武吓，改变台海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僵局恐怕不是台湾一方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要双方努力。赖清德强调，未来面对中国的威胁，民进党的新使命就是要守护台湾，促进台湾的民主与繁荣，而具体方针就是拼经济、顾民主、强国防、保和平。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来亲俄，但1月17号竟然罕见地痛批俄罗斯，起因是俄罗斯华格纳佣兵集团公开在塞尔维亚招兵到乌克兰作战，武契奇指该集团侵犯塞尔维亚主权。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武契奇在电视访问上质疑瓦格纳集团居心何在，为什么要在塞尔维亚管辖范围内招募国民到他国打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